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峰老师啊。那么刘峰老师呢，他是一位自由学者，是一位独立的学者啊。他也是畅销书《开启你的高维智慧》的作者。那刘峰老师他近30年来以求同尊异的基本理念呢，在所有有缘的智慧系统里面寻找相同的部分，以科学的语境来关联人类所有的智慧系统，推动人类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响。那么刘峰老师在这个和谐交响当中呢，就是您希望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和谐交响，就是大家在可能在不同的体系下，但是都能够和谐相处，然后愉快的提升自己的维度，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哈，其实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现实中选择的事业不一样，那这个你选择，如果你说一个人这辈子他不做事儿的话，他在面对的自己的生命功课的机会就很少，或者他选择特别容易的题这个，那他在这辈子你看他得到这个圆满的机会就是。所以呢这个做事儿的时候呢，实际我们做事儿的过程中的所有的人事物都是来帮我们圆满我们生命的，突破我们的认知障碍，或者反过来说吧，就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所有我们不能接受的人事物都是拓展我们平宽的机会，都是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更走向更大的这个内在空间内在境界的这些机会。所以呢，那我自己选择的这个工作，就是我觉得呢，就是一个人选择一个足够大的事业的时候呢，那他就相当于选择了一个难题或者综合应用题，那他得到的提升的机会和圆满的机会就很多。因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好学生他喜欢做难题，而且好学生解决难题以后的那个当下那个状态，第一他接受难题挑战的时候那个状态，和他能够挑战而且能够完成这道难题的那个状态真的不一样，那种喜悦，那个他做完一道难题的喜悦，那每个人博士都知道那所以呢，这个呢就对于我们在现实中你是否在做事的时候你选择你做什么事，那我当然看那个世界我认为呢我在这个从小走到大的时候，在我是学科学的我发现这个人类的各种意识形态门派之间的这种纷争持续几千年下带来的，其实也带来每一个系统内部都带来生命觉醒的机缘，但是这个系统混在一起，特别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网络这么发达，信息这么发达这些信息互相之间同时出现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对于有些人来讲就是一种内在纠结和冲突，是一种对立的分别，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它内在一定有共性的东西，所以我就借用方便的语境科学语境去关联它，觉得这事儿太好化干戈为玉帛这些对立的概念你在你的内在一下就打通了，而你打通以后你会发现你投影出很多在这个方面互相能够理解互相能够通透的关联的知己天下到处都是知己我觉得这个是我选择的事，就是人类多元文明的和谐与交响，你知道吧？那这起码自己内在在不断的和谐，才会投影出这个时空的和谐与交响，因为我自己内在没那么多冲突，所以我不认同百家争鸣。我觉得百家争鸣是一片噪音，就像我们每个人拿一个乐器弹，就要拼命弹，最后连自己弹的什么旋律都不知道。我认同的是万家和，那这个和一定要自己内在要和。当你自己内在和了，你就能找这些智慧的东西，太美好。只是他们之间在强调分别的时候反而把这个美好的那个东西弱化那我们干脆我们就找他们之间最好的那些共同的东西，那个东西恰好被我们称之为道所以道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说道和味道所以呢，那我说来说去这个和谐交响 跟别人没关系，就是我自己内在不断的让它和谐交响啊，那我生命中投影出来的就全是和谐交响的，然后那些不和谐不交响的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功课，我自己在这过程中去读懂每一种存在对立的部分的意义是什么，而它这个对立的背诵它要实现的这种平衡和交响和谐是什么啊，我只要自己通了以后，你就会投影出这个世界你没有看不懂的事儿。啊，你任何人他纠缠在任何状态，你瞬间就能知道哦，只是在那个问题上啊，他需要一个拓展啊，需要一个升级啊。当升级以后，他发现原来蚂蚁跟蚂蚁打架跟人没什么关系啊。那当我们把自己当成这个，就只要能打起来的，一定是同样水平的啊，这很简单啊。当然了啊，这个在博弈过程中也有啊，有一些博弈它的起心动念。啊，它是一个更大格局里的需求，啊，包括什么所谓太空人啊，什么这些宇宙之间的各种能量关系的这种博弈，它都是这种状态。如果你超越它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东西它的存在有它的时空合理性，相对的时空合理性。啊，你没有在那个境界，你根本不读不懂，那你是一个蚂蚁，那你觉得你周围可能有很多疯狂的蚂蚁，是因为你自己疯狂，知道吧？所以这很简单啊，这个逻辑从投影和投影源的关系去理解哈，这就是你的生命是你自己选择的，你看到的世界是你自己的认知决定的，这投影源的结构决定的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你刚才讲到关于和谐交响啊，这个啊，起码在我的生命中我能接触到的人事物啊，它的主旋律是走向和谐交响。当然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是很多人跳不出三维的时候就看不到的事，是什么呢？这个时空里面的所有存在是能量在运动过程之中产生了同频共振，才会发生我们看到的一切。那在运动的能量状态呢，它产生同频的过程，还有一个相遇的时候的一个开始共振，这叫长，然后共振强化叫住，然后共振减弱叫坏，共振消失叫空。所以这个空间里所有的存在都有成住空，也叫生住异灭这个过程。那在我们这一轮三维能量结构里，我们人类追求三维显化能量结构，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坏空程序，你知道吧？它是一个沉船，它像一个抛物线，我们在原始共生、野蛮晋升到文明晋升，达到了这个三维空间能量结构的顶点。但是我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文明晋升是人类合伙高效率掠夺我们自己和后代的生存资源，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过程呢，是一个人类集体走到这一步，我们才发现人类在三维空间做的这些所谓的为了欲望满足个体私利而做的这些事是人类集体自杀游戏。那在这个游戏，那这个到这个时候人类呢必须得反转，在这个抛物线的顶端要反转抛物线走向更高的境界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和谐共生啊。那这个和谐共生绝对超越我们三维空间人理解的文明晋升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啊，它是人类的唯一出路啊。所以那这个时候呢，还在这个过去的文明晋升的逻辑里面的人，就相当于在沉船上。你在沉船上，你把自己捆结实点，多占几个位置，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怎么能够让我们跳到这个上升的这个船和太空船上？这才是在这个当下每一个生命上要选择。如果我们只盯在这个各种冲突、各种灾难上，我们就忽视了这些冲突和灾难都是来让我们觉醒啊，它叫道劫并驾，就是拯救和劫难同时来临。没有这个拯救的发生，劫难的发生就是灾难。如果有这个拯救，你知道自己哦，让自己迅速做出选择，从我们三维能量结构的认知状态中超越出来，这时候你就能读懂三月这个空间发生的一切灾难，什么疫情啊，什么这个灾难，什么战争啊，什么啊等等等气候恶劣啊，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的意识从三维的执着里脱离出来啊，因为我们只要提升一维，我们就不死了。 啊，那就永生了，因为时间是变量，你可以在时间轴上任意到过去，任意到，所以灵魂是不会死，但我们执着在三维的生死之中，所以我们的时间紧迫呀，等等等等，造成太多的困扰和纠结。那这是另外一个啊，你站在这个角度再看人类的所有灾难，可以说在这些年里，几乎啊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这个政府系都面临这种极端的挑战。啊，就各家都面临这种事情，啊，那这个如果你要跳出来看，那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甚至每一个组织都在完成自己的生命，啊，那这是很好的机会，你知道吗？因为这是你升级的机会，所以，啊，站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角度看现实，啊，你从现实读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好，谢谢。
是。刘凤老师，我很好奇，有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怎么解释，您怎么看接地气这三个字，就是说您在谈的这种求同尊异的交响曲啊，这种和谐的交响乐曲的同时呢，您对这个智慧交响的是否接地气，您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哎，这个问题很好哈，就是现在时空里面很多人都在讲啊要落地接地气。那我坦率的讲哈，什么叫接地气？
接地气就是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嘛。
没错，我们用到的入世心法就叫接地气，它是落在心地，落在投影源，不是落在相上，因为每个人面对的相差距太大了。所以我们在接地气的时候，不同的人关注的相是不一样的。有人只关注了财富，他没想到这个时空无形的财富绝对驾驭有形的财富，你知道吧？那有人呢啊，接地气呢落实在情感啊，这个情感的相上啊；有人落实在什么呢？落实在这个竞争的相上啊。所以每个人接的地气，所谓的地气，如果你认为接在那个相上，那在我眼里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是跟你的投影源关联，那你完全可以在投影源里去转化能量结构，让现实发生变。其实你知道吗？这个时空里面那些成就者、领袖人物、那些王者，都是在投影源里想，他是用自己的直觉做决定，是吧？他是灵感来创化一切存在，包括人类所有科学发明都是灵感啊，所有的王者。这个领袖成功人士，他最重要的人生决策是他的直觉啊，因为什么？他跟他的心地关联，他不是在相上，活在相上的人永远是被动，你知道吧？他以为在接着地气啊，是啊，他接在相上，他着相啊，他着相呢，他就没法转化这个能量相。你像把这个，我把幻灯投影到这个墙面上，你在这个墙面上改修改这个图像，最后改的这个墙面目全非，所以我们很多人生活在接地气的状态，一团乱糟，一团糟。他在这个前几年他觉得接地气，过两年他发现这个地气变了，啊，这个相变了。有些人啊非常努力的拼搏了，挣了很多钱，结果后来发现钱放哪儿都没办法，都不知道放哪儿都不对了。你放中植没了啊，你放这个房地产啊恒大你没了，你放到硅谷银行都没了。这接地气吗？他挺接地气的，他挣到钱了，对不对？他挣到钱，在那连放哪都不知道。而且有些人糊里糊涂变成负资产，自己也没犯什么错误，也没怎么地呀。所以接地气啊，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啊。你接到心地，接到自己投影源里面的接对了，那你才牛呢啊！你看那个这个美国这个西方有一本书叫《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他这个作者想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些大成就者掌握了什么共同的秘密啊，在不同的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他发现这帮人能把自己想要的事儿想出来，怎么想啊？在内在造像，他内在形成结构把它投影出来，你知道吧？这是在验证本自具足啊。但是很多人太散乱了，他老在现实中找依托，你知道吧？所以现实的变化他根本适应不了。所以嘴里说接地气，实际呢根本接不上，它的内在的结构跟相根本连不上，它被知识、被经验、被数据啊。你说你人类，你接了半天地气，你接到这个人工 AI 上呢， 啊，你能够真正，你说这个人工 AI 和这个 ChatGPT 发展到这个，你怎么跟他接呀、啊？你根本追不上，接地气是回归投影，你从高维去驾驭这些东西，所以西方的这个秘密这个书，他们给加了一个特别愚蠢的后缀，叫吸引力法则。吸引力什么的，外求，从外边吸引来，其实不是，是你内在你的投影原理创化一个结构，把它投影出来，这叫丑化，这就是那个佛教智慧里说的浮藏。啊，在内在创造结构，另出啊，这是出，所以这样的人接的是心地，所以能够接上心气儿，接上心地，那叫接地气。接在外向，对不起，那啊都是耽误自己生命啊。谢谢，
好精彩啊！那么刘峰老师，您在长期的从事自然科学、管理学、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啊。您觉得这个管理学、心理学这些我们所谓非常接地气的东西，因为它就是管理人间的事情嘛，管理众人之事叫管理学，对不对？管理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叫管理学。那人类的心理的状态，人怎么想的，人的情感是怎么安顿的，这个叫心理学。那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您感觉跟您的这个高维的所谓的智慧交响、求同尊异的，这些概念，都是相融相合的吗？
是这样哈，所有的东西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我们是找它里边内在的道，就是相同的部分，然后尊重它的味道和说道，也就它相对的时空合理性。因为每一种存在都有它的相对的时空合理性，但当你从啊整体看这个合理性的，你就知道它在哪一个空间局部里面非常合理，不可替代，而在它的这个格局之外，它的合理性就被超越了，就没意义了啊！所以首先把这个想明白了。如果想明白这个呢，我们再看心理学，因为我接触过各种心理学门派。啊，我跟很多心理学老师，我自己还亲自去学，啊，系统排列和这个催眠啊等等，啊，那这个我都是要找他跟这个道啊之间的关联，找到他跟我们现实人的一个通识的解读系统，就是科学逻辑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呢，我找到这个关系之后才发现，相同的是道，不同的是说道和味道，而心理学呢，我看到的它是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那解决问题的目标往往它是直接跟三维关联，你知道吧？所以它是三维和四维之间关联的通道啊。所以但是呢，三维跟四维的关联通道有非常多，所以呢，一个心理学的这个学派的这个发明者，他接触到了一个高维的信息啊和三维的关联的这个逻辑，他把它建立好了以后，哎，这就变成一种解决三维特定问题的方法啊，这就是心理学不同的心理学门派特征，它相当于盲人摸象，摸到了一部分，然后呢，就用这部分在解释这个空间里边的某一类存在的时候才有效。啊，那实际上呢，真正的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发现这些问题的真正的解决是在投影原理化解。啊，这个时候心理工作者就上升为心灵工作者。什么是心灵工作者呢？啊，就是啊，让人获得智慧，啊，所以心理工作者呢叫疗愈，啊，而心灵工作者是唤醒，灵是高维能量结构，啊，唤醒自己的高维能量，这个过程实际是心灵工作者做的事儿。所以很多心理工作者啊，包括人类整体心理学现在也在升级。你像超个人心理学啊，这个个人和这个超心理学啊，还有很多很多新的这些门派，都在跟更高的维度进行关联，都在从这个解决问题走向唤醒智慧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啊，在我眼里面呢，啊，我们可以尊重心理学在方法上的存在的意义和它特定的解决问题的空间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到，一个生命被唤醒以后，自己自我的持续唤醒 和在自己内在去转化自己的认知结构，实现他自己对现实中面临的一切的纠结啊，一切冲突的化解啊，这是心灵工作者可以达到的境界啊。至于管理呢，也是啊，不同的管理方法呢是在设定不同条件下的游戏规则啊。那不同条件下的游戏规则也是随着人类的这个社会结构和人类的商业结构的不断的复杂啊，人在不断的去创化不同的商业模式，而这些商业模式的结构中的这个人类和自己啊内在智慧关联的过程之中，他会去建构啊趋向所谓更合理的这种结构，总结出这些结构的这些啊运作的模式啊。那在这个结构里边呢，大家有约定俗成啊，有法律，有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共通通形成了我们对人类不同阶段发展的能量结构的一种设定，形成了我们的管理学的啊不同的门派和不同阶段对管理学的理解。但同样是管理，那这个管理如何真正实现内在自我管理啊，那这个呢可能呢又形成了在内在一批人在自我管理上产生了一个共识，而寻找不同的管理工具啊，这种管理工具适合他在他的那个游戏范畴里边的、啊、这个游戏规则的话，他能够在现实中获得或者达成他共同的目的啊。那这个管理啊，它也是在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的，但真正的管理啊，是人内在的自我管理，而自我管理不是自我限制啊，实际什么打通自己内在更高维度的智慧通道啊。那这个时候进入了一个境界叫什么呢，叫法无定法啊。为什么？因为到第四维看三维是解决三维问题化解三维的通道有无穷多，在三维里面呢我们可能设定了很多，就像迷宫一样，我们把这个迷宫设计好了以后，你在这个迷宫里走的时候，一般人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可是你在迷宫的上面，你在更高一个维度看迷宫的时候，你看得一目了然，你可以从上往下直达你迷宫中任意一个你想的位置。那这种管理的结构完全不同，所以这个高维能量结构是更美好的，更有效的。就像人，你说蚂蚁自己创造的一套游戏规则啊，蚂蚁的那个蚂蚁洞怎么样，蚂蚁窝咋样？那人在人面前的是一钱不值，他可以完全值啊，他所要达到的空间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管理也是境界啊，这个人的境界在哪个层次上管？所以人类所有宗教管理的有效性比我们现实的商业管理有效性要高得多得多，因为宗教都是从高维的，所以高维建构的这个管理体系它用的是人的自觉啊，自信的觉醒啊。那个自信就是跟源头能量结构的关联，当每一个生命跟源头能量结构关联以后，这个管理就是自我管理啊，是自觉呈现啊。谢谢。
是太有意思了，刘峰老师，比方说啊，蚂蚁他们的世界打打闹闹的，当然跟我们无关，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人，就像蚂蚁跟蚂蚁之间，不同的蚂蚁，不同族群的蚂蚁，他们对彼此之间的事情，他们就会有一种好像生命共同体的那种感觉。就像我们人类啊，我们每一个人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们也同时都有一个群体的生活。那因为我们都是人类，所以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去关心所谓的人类生命共同体里面发生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那当然我同意您说的，就是我也了解您说的，就是从内在的投影来每一个人来决定每一个人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其实都是自己内在投影出来的状态哈。那可是在这个自己内在投影出来的状态当中呢，我好像总觉得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或者说共同享有，或者说共同分担的东西，是只要是个人类就 不能说逃脱不了，我们就说都分离不了的。可是您不是这样看的哈？
我是啊，那共同的东西在我的简单的表达里面就都在考场上，啊，都面对自己。但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同一个考场拿到自己的这个考卷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你打小抄也没用啊，因为每个人的题目都是专门为自己都自己选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共同的。而考场呢，在考场共同的目的啊，是为了升级的，啊，这是共同。至于他拿到的卷子都是因为各自的能量结构的需求而拿到的卷子啊，所以就这么简单了。比喻哈，我是做一种比喻。
是是，好精彩的比喻，我相信很多聪明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充分感受到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有很多可能刚接触的朋友或者是还没有领悟的朋友，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有点又非常有兴趣聆听，但是又有一些什么地方听不太懂的这种感觉啊，我想这也都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我们大家就非常有给自己一点更好的机会去了解生命的提升、意识的提升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拿到不同的考卷，我们在这个看起来一样的考场上，其实都各自答着自己的卷子，这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生命状态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独立学者刘峰先生。那么刘峰老师，接下来想请刘峰老师跟大家聊一聊教育，从自我教育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就是亲人之间家庭生活要怎么样圆满和乐，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所谓自我教育的范畴内吧。就请刘峰老师来畅谈一下好吗？
好的，首先我们对这个教育啊，这个概念啊，那是有不同的理解的，知道吗？那么在我们对整个教育的这个整体的这种表达里边啊，我们从啊。因为我们这个研究这个系统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说我们永远是自上而下，就从本质啊去关联起对这个系统的这种理解，然后呢再从它落实到我们现实的啊这一切的这种存在的关联属性，这样呢我们才发现呢这个它的这个任何一种表达，它有它无限拓展空间。它不是一个用一个局限的东西把它限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所以那对于我们来说，教育的本质啊，就人类整个教育的本质，实际它的那个概念啊，它是人类集体觉醒啊，人类集体觉醒的这个目的啊，也就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人类的终极觉悟。啊，这是教育的终极。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各种教育，啊，你最终你都可以归结到这个方面，啊，但是它又可以分解成啊，那第二呢，就是教育的阶段性目的是实践个体生命与人类持续觉醒的合一。前面是持续觉醒，啊，那么这个个体跟这个人类的持续觉醒的合一，这就是教育的这个阶段性目标。它的根本的目的是当下的觉悟与觉醒，啊，觉醒与觉悟。所以我们经常说，现在的这个时空点，觉醒是刚性，觉悟和觉醒是刚性需求，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很难面对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时代呢，我们说九子离火运啊，我们说大变局时代，就是能量结构在迅速变化，我们过去见过的知识型的教育、信息的传递的教育等等等，啊，它会很快的被的很多的这个现实的这个复杂的显化所覆盖。我在很多年前啊，我们参加一个木鱼论坛的时候啊，当时一位西方的学者他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实我相信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体验它。什么概念呢？说人类的所有的知识、信息和这个数据，90%发生在过去两年，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息、数据和知识。90%发生在过去两年，啊，反过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啊，这个两年前人类的所有的信息智慧这个知识啊，到今天只占今天的我们人类掌握的或者知道这信息的10%。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我们以传授知识的这种方式啊，传授经验知识啊，这个掌握数据的这个方式去做教育，对不起，跟不上啊，速度太快啊！你看，我们从那个出现 ChatGPT 到出现啊人工的 Sora，啊，这一路下来，这个发展速度让科学家主流科学家大跌眼镜，就是说这个这个人工智能啊，走到今天。它自下而上发展的速度，因为它是人类集体智能达到的顶，所以它自下而上发展成长的速度啊，是我们没有一个个体生命用接受知识信息接受这种教育的所谓的这种教育这种类型教育啊，是跟不上的嘛，追不上，没有人能追上了啊。所以呢，我们的教育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变得特别重要。哎，恰好东方智慧像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是自上而下建构的系统，建构的信息系统，自上而下什么意思呢？它是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人生观最终选择价值。我们现在人从下往上爬很愚蠢啊，把所有东西都标价，到了人生观也标价，什么这个人家身家指数多少啊，那个人多少，那到了世界观呢还标价，什么经济发展指数啊 GDP 啊，那到了宇宙观没戏了，那上不去了，就地球这点事儿，你到别说你太阳系里才能值多少啊，你再到银河系看看太阳都看不见了啊，你更别说河外星系看啊银河系什么，所以这在这个时空格局里自下而上建构的逻辑很快会被我们人类意识层面的这种不断的成长所覆盖所超越。量子物理什么意思呢？量子物理就是高维和三维的临界态啊，从下往上看到的是波粒二象，是临界态，你从上往下看量子这个表达太愚蠢，知道吧？它实际就是能量波不同维度能量波的共振结果形成的结构啊，什么量子纠缠量子坍缩加了那么多的名词意义不大啊，你就从能量波共振就已经全解决了，不同维度能量波共振的投影关系，啊，这是自上而下看懂这些东西很简单，啊，自上而下看任何 ChatGPT 任何人工 AI 达到的最高境界，你都可以自上而下降临它的上，你比它高一寸，你就在 training 它，就在引领它，这就是开启高维智慧。所以教育的关键就是开启高维智慧，啊，这是关键。那么再说到我们啊，那这个开启高维智慧在哪？在我们自己内在，不在外面啊。所以高维在内在，不在外面。就像基督教说，神在你里面，不在外面。在外面求的全是相啊，只是这个相的境界可以不一样，但是真正要求的是自己内在。所以教育是开启每个生命内在的高维智慧，这就变得很简单。那么再说说这个啊，所以所有的教育的本质发生的意义都是自我教育，都是自我的觉悟。啊，觉是什么？发现自己的题目，这叫觉悟。是什么？读懂自己的题目，啊，行就是完成自己的题目，这就是一个教育的自我教育的过程。那么再说说我们的亲子，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教育关系。每一代人，他带着他出生时候这个时代继续提升的生命工作，也就是说的人类的集体提升的。这个功课来的，你知道吧？大家注意，他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他的父母们已经走到了一个中年阶段了，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应该是在他自己出生的时候啊，到他啊，这个是有下一代的时候，这个中间段大概20几年，有时30几年，这段实际人类的这个集体的智慧也在。内在的提升过程中创化出了这个三维空间的呈现啊，那么我们经历的这个是每一个生命经历的是自己在自己的这个人生选择的这段时间人生考场对自己生命对自己灵魂的一次圆满的一个过程。 那孩子来的时候他选择的功课比我来的时候选择的功课难度更大。为什么？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古代一个人一辈子见过的人、走过的路、经过的事儿，我们现代人一个星期搞定了啊。所以古代人啊，他们完成生命功课，他相对来讲，他的干扰少很多。而我们现代人这种复杂的能量结构、迅速变化的结构，让我们在今生今世面临的复杂局面，给了我们全科结业的机会，啊，就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去挑战我们的有限认知，特别是我们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啊，集体意识、集体潜意识这种共业系统，它给了我们这种机会，让我们去有更多的啊这个成长的空间和机会，啊，这是关键。那么后下一代人他们要完成的功课比我们要高级，啊，所以呢，孩子们带着与生俱来的高维智慧这个空间来完成他们的生命功课。而我们呢，三维的人呢，以我们应对三维的这些经验知识去教育他的时候呢，其实他不需要啊。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小孩们他现在他玩这些电脑设备的时候，玩这些最新的电子设备，玩这些东西，他比我们学的快多了，他自己就摸吧就会了，
好像天生就会这样
的知识。
嗯，
喂，
是，我说他们好像天生就会这样。
对对，就是他其实带着与生俱来的高维智慧，但我们做家长的、做教育工作的，特别是幼教初期教育的人根本不懂，是吧？人家是一个非常饱满、根须饱满的老山参，人家老山参每一根须都值钱啊！我们拿刀子蹭蹭给人削成胡萝卜不值钱了，把人家值钱的东西给修理掉。所以这我们以为我们在教育他，其实我们在伤害他。
是
啊，所以这种教育在我们东方智慧里面不是这么教的。我们东方智慧叫什么？叫幼年养性。什么性啊？天性，就是保护他与生俱来的高维智慧，他能够保持他的童子功，这叫幼年养性。0到3岁的时候就是要呵护好他啊，这些智慧不要急于去改变他，要真正让他的天性留下。同盟养正，就是他的灵魂结构到这个空间里有圆满不圆满的部分，他就是来要让他的不圆满走向圆满的部分啊。所以呢，这是他的生命功课。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类共同觉醒的生命功课才是他啊真正实现圆满的功课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同盟养正，要给他导正，要正心正念导正他的生命方向，你知道吧？知道他的这是今生今世的啊，真正要做的是生命的走向圆满的过程，啊，然后少年养志，因为不同的年代，啊，人类共同面对的功课挑战和游戏规则，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性等等等，它不一样，啊，所以呢，他要在他所存在的那个时空里面找到他的空间定位，啊，用他完成他的使命的过程去回归他的天命。啊，也就完成他该完成的事业，而那些事业的性质跟我们这一代完成的事业的性质它不同了，啊，所以呢，他要养志，他要在他的生命过程中的志向。那这些东西，我们的上一代人啊，如果你觉悟了的话，那你肯定看得开，你肯定看得懂，啊，你肯定知道他们身上带着他们的天命来的，我们怎么呵护好、创造好他这种天命条件，啊，为他啊托起他的生命。啊，你要不知道的话，就想用我们的知识去修理他，还想教育他，啊，那这个就反了，你知道吧？所以很多孩子为什么自闭，就像一个人长期掉到猪圈里，一睁眼周围全是猪，啊，那他赶紧把自己保护起来，因为这些猪想把他变成猪呢。所以人家的那个灵魂的纯净度比我们高，所以这样先把这个关系摆正了以后，才能知道父母和孩子之间，啊，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嗯，我们怎么从下一代身上学到或者悟到一些智慧啊，所以这个才是关键啊。我们跟他学都学不懂。前两天啊，来一对母女啊，到这边到我住的地方来拜访，这个孩子就是突然开窍啊，他开窍以后他吓得一下整他啊，这个系统啊，这套系统对于青少年的这个唤醒叫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哎，我一看啊，这孩子没学，他才17岁，是个学生，这个中学生。 他母亲呢开始不理解，结果带着他们就到处找，去寻找这个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到这儿来，他们聊了。这个母亲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所有的事情，你听你女儿的事儿搞定了，你不用自己想去做，你也不用去修理他，你也不用去建议他，你根本建议不了他，因为他下载的是公共信息，他是完全覆盖我们现在这些知识。你说你跟他，你根本不可能，你对他能够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你只有呵护好他，啊，祝福他就可以。这也是我们作为父母对孩子的那种期待，对孩子都是有压力啊。但是你要知道，这孩子的生命价值，他的内在这种纯净的高维的结构，这种智慧的东西是需要被呵护，而且呢，我们可以祝福他，在他的有生之年啊，活出更美好的生命状态。啊，更智慧的生活状态，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教育啊，自我教育。所以，那这个有时候你就说你怎么能做好这个角色？那你就赶紧提升啊！你提升你自己的智慧，你就懂这些事儿。你懂了这些事儿，你就知道怎么处理啊，这个跟孩子啊，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交流啊，这个方式啊，对吧？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讲的关于这个教育的这个话题啊。
是
啊，谢谢。
所以家里如果有个躺平的孩子，很多父母就非常的烦恼。其实父母怎么做很好呢？
其实你知道吗？躺平可是一种智慧啊！
是啊，
因为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就相当于每个人相当于在沼泽地里面。你在沼泽地里面，你越挣吧，你沉得越快。啊，你要躺平了以后呢，你可能还沉得慢点，啊，然后你躺下以后，你静下来了，哎，你跟你内在可能一下关联上，你一关联，你就有智慧，你就知道怎么从这个沼泽里出来，而那个时候你还投影出一个人出现，把你给救了，啊，这个躺平在一个这个时代里不是坏事，啊，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没有生命方向的时候的瞎挣扎，让我们沉得更快。所以呢，这个我们不用担心孩子的躺平，因为很多我们自己没有躺平的时候。
刘峰老师，网络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些，你能不能积极的看懂他们的事？就他没有找到方向的时候，他不动是最好的。啊，他比他找的方向是错的，我们给他很多方向是错的。他往错的方向去走的话，他会浪费很多生命，浪费很多时间。而且我们现在给他的教育学的东西没什么用了，因为什么呢？人工 AI 啊，未来的机器人啊，都可以替代了。啊，未来的我们以为的这些职业它不存在，机器人都可以做了。啊，那我们现在哪些教育是超越这些部分的？啊，哪些教育是以唤醒智慧为目的的？啊，到了这个，我告诉你，我接触很多孩子谈到这个话题，他马上就来精神。啊，如果你跟他谈过去的知识，甚至有些啊富二代接班呢，这个他为什么不想接班啊？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获得财富的这条路是他看不上，他根本不需要再重复的经历啊，他看到的是一个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更自在的生命，更鲜活，更有高度的生命状态。所以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些各种科幻的大片啊，它都代表着这个人类身为的一种生命状态，知道吧？所以但是呢，这个里面要从究竟的角度来表达的时候，才能知道真正生命的目的，终极目的在，把这个终极目的找到以后，那我们所有的身为的瞬间都可以理解，你可以俯视人类所有科学技术发展任何阶段的呈现的意义。好，谢谢。
太精彩了，非常非常谢谢刘峰老师啊。那么很多的家长，其实我们现在家里面有小小孩的家长，我们只要不做他们的绊脚石就已经很好了。所以父母跟祖父母这一代真的是很多东西真的是要放手，谁不放手谁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然后让身边的人也挺痛苦的。哦，那么刘峰老师的这个高维智慧啊，觉醒不只是解决了生的问题，其实也能够解决死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生死一如，在这种提升高维智慧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提醒啊。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感谢刘峰老师到节目当中来，我觉得您的这些智慧啊，长期的 让听众朋友听着听着，刚开始可能有比较多的人觉得一片混沌，可是大家又非常有兴趣听，所以听久了以后一直不断的沉淀，这个智慧呢就渐渐的开启了。所以开启高维智慧这本书啊，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去找这本书来读啊。非常非常感谢刘峰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好，感谢感谢丁正老师，感谢听众们，好，谢谢。
是，谢谢。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祝福您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5点空中再相会，拜拜，祝福您。